应顺导师是比较这个修莲菩萨行的方法，所以我是知道有一些啦，就是依这个立场哦，来看应顺导师的这个净土法门的内容哦，对净土法门有一点偏差。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啊，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参考。那所那这个科幻没有，我们净土前分成八小节，第一是佛七，第二是讲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第三是讲念佛法门三特征，啊，就是三种特别的象征。第四是讲念佛三要啊，一般人所讲的信愿行。第五是讲念佛的意义啊，就念是什么意义，那佛是什么意义。第六讲一心不乱啊，一般都是在强调要一心不乱啊，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第七讲往生与了脱生死，就是说这两个意义是不是一样？第八结说要义啊，就是把前面所讲的重要的意义啊做个总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思维了哈。大概，譬如说，我们要讲净土法门，大概可以讲哪些内容？你们想呢？如果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大概可以讲哪些内容？净土的意义就是清净的国土嘛。那讲清净的国土，我们就是想说，那净土在哪里嘛？对不对？哦，那净土住了哪些人？啊，那我如果要去了，我要怎么去？那这个旅费大概多少嘛？要问清楚，就是说要准备什么资粮？大概这些内容嘛。就是说，其实佛法不是把它很神，就是很神秘化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有经验啊。你往生净土，就把它当做你要去欧洲旅游，应该要有哪些内容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来看啊，第一个佛七。佛七就是一般我们常常举行的一种念佛的一个活动哦，法会。那它分三部分，首先讲佛七的意义， 第二，念佛的种类。第三，佛期的目标。第一个，我们做一个行法啊，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啦，意义是什么啊？第二，那同样的活动有很多方式啊，对不对啊？它的种类大概分三个：定时念佛、平时念佛、节期念佛。第三，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修这个方法？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是在善导寺讲的啊。佛期的意义哈，就是简单讲就是念佛七天。那现在因为现代比较忙，所以就变成佛一、佛三啊这样子，那也可以呀啊。所以不一定要佛期了啊。那如果太忙的话，也可以佛早上。就是有点就是结这个期啊来修这个法门。那我们现在所讲的主要是念哦，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佛它可以念很多佛，比如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都可以。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念啊阿弥陀佛。那这个是主要是种类的啊，譬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法门，你可以啊，譬如说一个叫这个七还有分小七、大七啊。我是觉得这个七可能跟这个月亮运转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大概一个月大概28天左右嘛，大概4个七啊，那是。小七就7天，大七就七七四十九嘛啊。那这个节期有点就是一个节，好像就是一个限制，就是我约定这7天啊，要专修这个法门啊。所以它主要就是要专精呐 啊，就是不要杂乱啊。那当然7天不一定要念佛，你也可以大悲期啦。还可以这参禅期啦啊，这个安那般那念期啦啊，都可以。其实修行活动可以有很多了，其实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念佛期，我们也可以说怎么这个啊，就研究教理7天啊，就会学期啊，或者是成佛之道期啊，这个都可以了。啊，你也可以掺杂在一起，比如说啊，也可以有会学，也可以有定学，就好像说、啊、你缺少什么营养，你就特别补充这个营养，有点这个意思。好，定时的话就是一般我们的这个早晚的定课了，我是觉得这个蛮重要啊，定课它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性。所以我们如果在修学佛法，最好有一个在一天当中有一个定课啊，比如说早上1个小时，那下午1个小时，那自己比较有空闲的地方。那如果2次不行的话，1次也可以啊。那平时练，我就除了定课之外，就譬如说啊，开车的时候啊也念佛，走路的时候念佛，或是不是做这个专注的工作的时候有念佛啊，这个叫平时念佛。那除了这两个念佛都有一个缺点啊，第一个定时练，因为天时间太短，虽然很专注，可是时间短。第二个平时念佛，也是时间短，而且又很散乱。所以这两种方式修哈，就是很难，就是那个境界很难提升。所以我们就要哈有一个比较专精长时间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叫做节期念佛啊。 这个我们修行主要就是要修心，让我们心的力量加强。那心的力量加强就是要修定，就专注力，培养专注力。那培养专注力在佛教的名词叫定，它的意思就是一心不乱，就是心专注一境，这样不散乱。一般我们的这个精神状况都是很散乱啊，那看看这边，看那边啊，想过去，想未来啊，就是所谓散乱的意思，就是到处攀援的意思啊。你要让它定下来，没办法定下来，所以我们才要练习。那这个练习的话，说实在蛮困难的，这个讲是很容易啊，心专注一境。可是你真的要做到它的意义的话，可能要很久。为什么？因为它跟我们的心理的状况刚好是差很多的。我们都是要不断的转变所缘，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到处跑才会高兴。你定在那边它就不欢喜，不欢喜就会打瞌睡。就是他不好药，不好药就没兴趣，没兴趣就开始昏沉，一般就这样，所以不容易了。这个修行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刚好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可是如果不修的话，就是我们那种习惯的那种新的状态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力量的。那散乱久的话年纪大了就知道了，忘东忘西，到时候连自己的地家的地址都忘了。节期念佛是一个加工用心，加工用心。那因为是专精，所以你就要摆脱所有的外缘，这个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花在这个科技科技这个手机啊电脑上的时间很多，你说要放下还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以前是禁语嘛我看现在参加专家禁止带手机入道场。可是你这样写大概没有几个人报名。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要一点方便。这个大家可以想要怎么方便好。修定嘛就是要减少外缘。因为修定就是先专注在一境嘛。所以你一定要减少外缘那才有办法。如果没有减少外缘，还是同样平时那种心的状态。好，我们做个小结论平时念佛就好像小火在烧水，火力很小，你那个水要滚不容易，那水一定要滚才能够喝。所以我们这一种修行方法是没办法断烦恼。因为心没有力量，你观察不到真实相。定时念佛这个就是比喻平时念佛就是我们一边念就是拿个念珠那走路也念，那看电视也念，这样子这个就是平时。那定时念佛虽然它比较专注，可是时间很短比如说烧个开水，烧个20分钟，20分钟应该就滚了啦。可是这是比喻啦意思是说你只做20分钟，其实那个专注力是不够的。所以就需要节期念佛，就是要很专注，而且时间要长，就好像火力很大，时间很长。那这样的话，这个水才会滚，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啦。容易并不是保证达到一心不乱 就是看你在这个七天当中用法是不是正确。那法会啊，法会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修行佛法的聚会，它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你是拜忏呐、诵经呐、念佛都可以的啊。那我们这个佛七的法会就是专门就修止观啊，专门修止观。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讲了，其实你也可以综合譬如说除了进行打坐，你也可以拜佛嘛，也可以诵经就看，我是觉得不同形式的活动设计有不同的效果了。因为一般人开始你要那么专注不太可能，那要那么专注不太可能你。偏偏要他那么做，所以效果不会很好，所以倒不如我们能够就是契合一般的根性，设计一个很好的活动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好，我们来看佛七的目标。佛七的目标因为是专注人，它主要就是念佛，它是一个修止的方法。如果在清净道论，它的一个修止的方法，修止的方法，它最就是最专注的境界就是进行定，就是初禅位置定。所以一般我们所讲的念佛三昧，如果跟清净道论来对照，它就是位置定而已。可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要得定。最终的目标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后面会讲，那一心不乱跟往生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心不乱如果在白法明面论它是通。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像一心不乱，一定要初禅、二禅、三禅，不是这样的，也不一定说要位置定。欲界的定心所相应的业是重业，为什么？因为他心专注，心有力量，所以这个业是比较重的。如果以唯识学来讲你。这个现行熏成的种子、业种子，它的潜在功能就比较强。比较强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它就会起现行，起现行就会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就往生极乐世界。一心不乱跟往生极乐世界的关系，我个人的心得是这样也许其他的法师有写，可是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明显的写，这个给诸位做参考。再来，我们来看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就刚才我讲了，如果一个净土的法门能够谈的议题，大概就刚才讲了，你要用净土谁住在那边？譬如说我们说国家，那国家的总统是谁？那这个净土这个教主就是阿弥陀佛。那这个净土这个国家的名称叫做极乐世界，就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叫美国，美丽的国家是不是？America 有没有什么意思？是这样胡思乱想America 是不是墨西哥话还是什么？那什么意思哇，你们住那么久了，都没有这个问题概念好，你看这个极乐世界都明显就是非常快乐的地方。对不对？如果看到这个国家，都想要去看看嘛，对不对？ 比如说美国也想看哦，这个国家到底有多美，对不对？那不然怎么叫美国？好，那我们来分了两二，就是先讲阿弥陀佛，总和赞叹阿弥陀佛，它有什么殊胜的地方？这个名称一定有它的意义啊。那我们想要去那个地方，一定要知道那边的总统怎么样啊？他是不是啊，个性很仁慈啊？或者是去那边就被他关起来，那不是很惨的嘞？啊，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他一下。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佛叫不打嘛，这个都是音译，阿弥陀佛都是音译啊。那佛陀就是觉者的意思，觉悟人生宇宙究竟真理者啊。一般讲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所以他有三德嘛，自德、断德、恩德，就是我们从三部分来赞叹他的一个这个功德了。这个很简单哦，譬如说我们的小孩子要去给一个老师教，我们一定要去探听这个老师怎么样，这个老师一定要有智慧。这个老师一定要慈悲，对不对？这个老师一定要品德好，是不是这样？哎，对啊，所以我们找佛陀当老师就对了。智德就是有智慧，慈悲啊，就是恩德，他会教我们。不然的话，如果这老师不慈悲，女孩子送过去的话，他就不教。哎，那如果品性不好的话，女孩子就有很危险。那大乘佛法它是有十方佛的观念，十方佛这个跟声闻法又不太一样，所以十方佛阿弥陀佛只是里面的一个，就好比说哈，世界国家有很多总统啊。那每一个国家总统只是其中一位那在中国的话，对阿弥陀佛，法门的信仰啊，就是很广啊，影响很深。所以古德讲啊，诸经所赞尽在弥陀啊，应该阿弥陀简称了啊，弥陀是阿弥陀的简称。这一句话里面可以哈，就是。现在不是都有经论的这个电子档里面查一下就知道了啊，看有几条就是说在经论上很多地方都提到阿弥陀佛那这样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影响非常广大那净土也是有很多，佛也很多。那为什么特别这个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讲了那么多？当然有它殊胜的地方啊。你也可以讲说，跟我们可能跟我们这个教化区就是特别有缘这个就好比一个旅行社他现在要有一个活动，要到欧洲去旅行，特别他对洛杉矶特别加强这个宣传，所以洛杉矶一半的人都知道有这个旅行社，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也可以讲是说是十方十方都知道，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特别有因缘能够了解，知道有这个净土，知道有这个。这个佛这样，好，我们来看这个阿弥陀的意义学习佛法它有一个关卡就是因为佛的经典都是翻译的，那翻译的话，你就要知道说，我们看到这个词到底是音译还是意译这个是意译，音译阿弥陀，阿弥陀的意思是就是无量。无量，那有时候无量后面要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这个把就光，阿把就光明的意思嘛或者是加上这个寿阿弥陀佑 哦，这个就是无量寿。所以有时候这个无量，阿弥陀佛是无量的意思，表示是无量功德。可是我们在那么多的功德当中，特别注重两种功德，一种就是光明，就智慧；一种寿命，可以说是代表福德智慧。一般我们在修菩萨资粮，就是两种资粮嘛，智慧资粮还有什么福德资粮啊，就是以这两个为代表。所以你看哦，你念阿弥陀佛啊，就是你就会哈，你就会想到无量光佛、无量寿佛，表示什么？我们要有无量的慈悲，要有无量的智慧。你看念这句佛号那么好，跟你想一想，有什么词比这个好？譬如说这个。其实啊，其实就没有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哈，真的所有的文字语言都是，负面的不用讲嘛，就是正面的都是讲一些赞叹的话嘛。啊，赞叹的话就是慈悲跟智慧，主要如果以佛法来讲，就这两个。你看阿弥陀佛就包括，全部包括。所以你念这一句佛号你会很欢喜，因为你是念全世界最好的字。还有佛是抉择，我们不会讲嘛，我们修学就是要智慧、慈悲还有什么愿力，所以阿弥陀佛就包括，我们不是学佛三要的三个意义。无量光智慧，无量寿慈悲，佛就是菩提愿，就是要成佛嘛。所以我们要了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要有这个知道这个意义，就是我要增长智慧，增长慈悲，我要成佛这样。那无量的话也有究竟圆满的意思，不可限量，如果有限量就不包括一切，这个佛是功德圆满嘛，所以每一尊佛都一样，如果佛道统都一样，可是名称不一样，这个取名字很重要，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在取名字，都是有意义的。那像有些国家取名字就好像随便取，在树下生的叫做树下，叫在小路生的叫小路，那我们这个父母给我们取名字都有期待的，期待你能够具足什么功德，所以就是依义立名，就是说依德立名，就是说一个佛它有一个不同的名称，就是在凸显虽然佛道同，每个人功德都平等，可是每一尊佛都有凸显它的特别的功德。那同样这个无量这个名称也有它凸显的，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它取这个名字取得好。所以你们如果有生孩子也可以取无量，比如陈无量，或者是林无量，不可限。那我们来看，213，观阿弥陀佛即是观一切佛。他说阿弥陀佛以无量利名着重在依及一切及依的圆满果德，这个就是导师了解的意啊，他能够把这个意义点出来，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这样练了解，佛就是一切功德圆满，那佛道统，所以我们练阿弥陀佛，也可以说练十方佛。 意义是一样。所以一切佛的功德都是圆满的，不可限量。那阿弥陀佛以无名 无量为名称，就是以这个德，以什么德？无量德，无量德来立名啊，就着重依其一切，一切即意。这是从他的佛佛道统的意义来讲啊。那《般若三昧经》哈，他就从修观的立场来讲，就观阿弥陀佛成就，就见一切佛。这一句话啊，我个人了解，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从修止，修止的意思哈，你如果观这个佛像成就了，这个佛像可以遍满。譬如好像你修白骨观，白骨遍满；修佛观成就佛遍满。啊，这个是修定。那如果修观呢？修观就是你观到佛性，那佛性当然是遍一切啊，周遍，它有周遍性。一切佛的佛性哈是平等，所以也可以说观阿弥陀佛啊，你观到佛性就见一切佛的佛性。你们可以参考。那般若的意思啊，就是好像显现在前面的意思啊，所以这般若叫做现前。譬如说你观佛像，佛就在现前。这个我们在讲变法法性论就有讲到啊。以为续水来讲，我们心所缘的影像是心所变现。我们实际操作一下，比如说桌上有一朵梅，应该好几朵梅花，你们眼睛闭着，就有梅花的影像，玫瑰啦，玫瑰有没有？有啊，不错，我拢无。没有的也不要沮丧啊，因为很普遍啊。有的话就是你的取向能力很强，恭喜。但是啊，这个也有缺点。什么叫缺点？比如说你思念的时候就麻烦了，哦，你整天你的情人的影像哦挥不走。为什么？因为你取向很强，像我们的思念都马上就忘了，根本心中没影像。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心的力量强啊。你如果导引正面，那你会更好；可是导引负面的话，就更麻烦。《般若三昧经》哈，里面他这边就讲，这个修这个法，三昧就三摩地的意思啊，不同的翻译啊，叫等持，也就是你的心平等啊，等持，平等持心，也就是定的意思。所以得三昧的时候，诸佛悉在前立。你们如果有修定的经验，你们就知道啊。修定的时候，比如说你是观白骨观，白骨就很清楚，啊，观不净观就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定力的时候，你的心力很强，心力很强，你要变现什么，但影像非常清楚啊，有光明。所以从这样我们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的心力啊。潜能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的心力哈，很不可思议哦。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你们有听过人家梦游的嘞？梦游，我是有看报道说梦游开车去这样逛一圈回来，睡觉都还不知道自己开车出去。梦游在佛法来讲，它是心非常弱，弱到什么？弱到你没办法记住。 你看那么弱的心就可以做那么大的功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如果心能专注的时候，那个产生出来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那个神通啊，神通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专注力很强。当然以我们的境界啊，觉得怎么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小学的境界，怎么看大学的程度，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我们也可以啊，如果我们锻炼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可以具足神通啊，具足禅定。好，他讲哈，如果就是独一处止啊，就是修定要持戒啊，就是道德要清净。独一的意思就是哈，就是不要有喧哗啊，不要有这个杂事，那好好修止观，那心意念西方阿弥陀佛，那今现在随所闻当念啊，去世间就是。阿弥陀佛确实有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它是千亿万佛刹啊，就是离开它的距离啊，这个是空间啊，就是一般好像十万亿佛土嘛，对不对？啊，阿弥陀佛经就这样讲哈，那它叫做须摩提，须摩提的意思就是极乐世界的意思了啊，它就是音译啊。好。那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极乐世界啊讲说法，所以我们说要哈亲近佛陀。你在娑婆世界没有，因为释迦牟尼佛入昧，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除了什么呀？除了十方佛来这边啊，就是游化啊，顺便就是说。刚好有缘啊，顺便来娑婆世界看一看，那你刚好碰巧遇到，不然的话你是遇不到佛。所以要遇佛的话啊，去净土。那净土的话其实在经典讲的又不多啊，就是了解就是阿处佛净土啊，药师佛净土，导师讲净土大概是这几个净土而已啊，就是阿处佛啊，这个弥勒不算佛，他还是菩萨而已，他是补处菩萨啊，还有药师佛。这个药师经大家有诵过，药师经其实他也好像没有人特意说你们一定要来我的国家，他说你们要去极乐世界我会派人送你去。所以好像我们如果要去净土好像只有去极乐世界。我们看这个无量寿佛哈，就刚才讲了，它是音译啦，就无量后面再加上寿啊，跟光明。那《观无量寿佛经》哈，也说观阿弥陀佛成就即见一切佛啊，这个经文里面有啊，这个不再细讲。那观佛是以一佛身相功德为对象，心心观察，等到观行成就，阿弥陀佛现前。这个就是应该就是说修定啊。我是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哈，这个佛像是你心自己变现的，哦，就刚才讲你们看了这个玫瑰花，自己有玫瑰的香。第二种可能就是真的阿弥陀佛来感应这样。我是觉得这两种可能都有，可是一般是自己变现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愿就不是那么虔诚。如果真的很虔诚的话，阿弥陀佛会来。就譬如说《圣曼经》也有嘛，哈，《圣曼夫人经》，《圣曼夫人经》他意念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来了。啊，这个很虔诚。我看我们大概。你们先不要说佛啦，你先依恋说依恋一个这个有神通的圣者这样。如果有神通的圣者你依恋他会来。如果你很虔诚的话。 因为他有他心通啊，对不对？那佛是一切功德圆满，所以他是，就众生的心念啊，起什么心念，他清清楚楚了。所以有这两种可能了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经文啊，来看好像比较第二种可能，就是阿弥陀佛啊的这个变化应化身啊来相应这样。那观阿弥陀佛应该只见于佛现前，而今所以观阿弥陀佛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啊，善巧的方法，即见一切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那无量就是一切。这个是从意义上来讲啊，不是从影像上来讲，是从意义啊，就是因为无量就是一切嘛，所以你观无量佛就是观一切佛。那佛法说佛佛道同，就是佛所证悟的内容是平等的，叫佛佛道同，那佛性也平等，那千佛万佛他佛性都一样，跟一尊佛的佛性是一样，所以毫无差别平等。那声闻圣也是讲嘛，声闻圣证悟法性，法性是平等。那声闻圣都这样讲，那何况大圣啊？所以大圣就更圆满嘛。所以一佛就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故见一佛等于见一切佛。那阿弥陀佛它的意义叫无量，无量它是要表现一切佛的究竟功德啊，因为无量它应该有无量功德，只是说那个功德没有立名，就是这样。就知道无量的意思是在表达无量功德，就是功德圆满的意思。那其实每一尊佛的功德都圆满了，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是无量无边啊。可是那么多，好像你没有一个目标，你就觉得好像漫无头绪了啊。所以就以阿弥陀佛来代表一切佛，显示一切佛的共同的功德。所以一切经赞叹阿弥陀佛，就等于赞叹一切佛。那无量佛成为一佛的特殊的名称啊，来表显张扬佛佛道统。在名字上啊，阿弥陀佛就得到优越的胜利。意思是说，佛那么多，那为什么大家就是特别啊跟阿弥陀佛有缘？因为他的名字。应该取得好听。所以学佛者的这个信念就集中到阿弥陀佛。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名称不重要，主要是说你念这个名称，你能够思念那个佛德，表示说佛的功德是圆满。这个虽然是佛佛道统平等啊，可是在事项上是有差别啊，是有差别，因为每个佛在菩萨道的修行因缘不一样，所以事项上有差别啊。比如说在菩萨道发愿不一样，比如说同样都是很有钱的企业家，每个人如果他有意愿要做这个慈善啊，每个人做的内容不一样，有些要做什么艾滋病的，有些要做这个药物开发的啦等等啊，因为每个人心愿不同。再来我们看评论其他的说法啊，有人说阿弥陀佛是一切佛的根本佛，那导师评。这是不尽然，这种说法其实根本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执着的观念，我们都会有一个最初，那最初一尊佛是谁所以这个根本佛的观念是这样，那其实这个是不必了因为在佛法讲时间是没有实有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去讨论你也不知道这个诸位应该有这个问题吧？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那世间第一尊成佛的是谁？ 你们都思想单纯啊，很好。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是很晚很晚的。所以啊、哦，这个佛佛具足三生呢、啊，你不要是谈说哪一个是根本，哪一个是枝末。那有人说哈、哦，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大哦，他发48愿哦，而且跟娑婆世界特别有，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哦，就是堪忍世界，特别有缘，所以大家哈、哦，很多人就信仰阿弥陀佛。那、啊、评论呢、啊，到这边，这也是方便说啊。这个愿呢、啊，其实每一尊佛都发很多愿了、啊。确实，我个人是认为愿是有差别，总愿是一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上誓愿，这总愿是一样，可是差别愿还是有不同。当然有些是一样的哦，你也发这个愿，我也发这个愿啊，那对，那有些你有差别的。因为事项大家了解了，事项一定有差别。你看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嘛，对吧？那每个人的这个法性平等。所以我们佛陀这个佛教智慧有两种智慧。一种就是就是平等智，一种就是差别智。平等智就是要了解法性，差别智就是了解事项的差别、作用差别。这个很重要、哦、现在学佛了、哦、本来、哦、没有学佛之前 哦，这个差别智、哦、辨别都很厉害，一学佛的时候都不知道，都懵懵。这个咸的、甜的分不清楚。这个咸的、甜的是差别智。不执着是平等智、啊、不是说学佛、哦、这个不能分甜的，师父、哦、我这个菜好不好吃，这个不分别。或者我这个食物的滋味怎么样，你要知道它是咸是辣是什么，要知道啊，只是不执着。这个是不同的智慧、啊、好，所以其实这是方便讲，就阿弥陀佛方便讲48愿，其实是很多愿 啊，是很多愿。那每一尊佛也是一样，有很多愿啊。比如说药师佛讲12愿，不止12愿啊，也是很多愿啊。所以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愿不同，所以特别跟我们有缘。当然有些愿是跟某个地方特别有缘，譬如说我们、哦、要设立一个奖学金，那因为我是读某某学校毕业，所以我的奖学金是这个学校才可以申请。哎，这个就是差别、嗯、好，所以佛、哦、其实我们要度尽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除了娑婆世界之外还要度别的。所以啊、哦，这个我们一般人哦，都会执着什么？不是大家常常在讲吗？此人、此地、此时。就是我们佛法啊、哦，要注重了，注重人，注重这个地，啊、哦，就是不要往生净土，应该在这个娑婆世界哦，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哦，修菩萨道。此时、哦、要强调现世，不要、哦、寄望到下一世、哦、乃至强调现在，不要寄望到明天。其实我是觉得大家要了解，这个是强调而已，不要执着。那我们一般都会执着，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执着人。可是我们要了解，佛教的生命观是六道，是六道，不是只是人而已。所以有些人、哦、就是说很注重这个人间行，就说、啊、超度啊，这个迷信啊，放生啊，这个破坏这个生态，好像就是说度其他众生都不行，只能度人、啊、这个是有点偏激了、啊、 这个超度诸恶鬼有什么不好？我们祖先可能还在恶鬼道，那放生跟畜生道结缘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你放生的方法要好一点嘛，这个是可以考虑的。那地，不是只是娑婆世界而已啊，十方世界哦，你那么偏心啊，只要度娑婆世界，其他世界不要度啊。那可能你上辈子是其他世界来的，你知道吗？对，因为我们轮回不是这个世界在那轮来轮去而已，我们是十方世界在轮呢。所以我们不要好像只有执着这个地方，可是为了怕人家批评，所以我们净土中的回向就是回入娑婆度有情，做不做？你没有忘掉娑婆世界的，其实应该这样啊，十方世界度有情，这样才是啊真正符合佛法。这个死啊，虽然现在很重要，可是我们有三世观，佛教的时间观是三世观，所以你不能只注重现在，你一定要知道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啊？那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啊全盘性的观念啊。这个是很好听的，说实在很好听，可是啊，很容易误导别人。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堪忍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哈，这边的众生拢真会堪得忍啊，就是安那艰苦拢不要紧啊，这个叫堪忍。或者是他讲说菩萨哈，那行菩萨道的时候也能够堪受种种苦恼，那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善道恶道众生就杂居在一起。好，我们来看啊，阿弥陀佛所表的特殊功德是慈悲救济啊。当然每一尊我都慈悲了啊，那只是譬如说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要表达智慧，那文殊师利菩萨也是很慈悲的啊，对不对？那观世音菩萨就大悲，观世音菩萨也是很有智慧啦，可是很奇怪，我们都会特别凸显他的那个特殊的功德，譬如说小孩子要联考啊，就去拜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啊，求智慧啊。阿弥陀佛所表的特殊功德，在一切佛当中表现的特殊功德就慈悲救济。慈悲救济应该有两个啦，第一个救济他脱离三界轮回，第二个救济他就说有一个很好的修学场所，修菩萨道，成就佛道。这里要讲每一尊菩萨都是功德都是很圆满具足的，可是我们也给它凸显不同的功德。这样一般就是我们不是有四大菩萨吗？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所以中国就朝四大名山啊，就是这个。你们如果没有时间去好，没关系，你们又练一练，就算朝山了啦。因为朝山的意义只是在思念那个他的那个功德，那一种效法。可是有时候那种看到这个景象那个宗教信仰的心就比较强一点了。那观世音菩萨的也是慈悲救济啊。那譬如说这个极乐世界有两，一般说一个佛都有两大菩萨辅助了， 当然是有很多菩萨啊，就是以两个菩萨为代表，就好像比如释迦牟尼佛，他就有两个大弟子啊，就是舍利佛、目犍连这样啊。那极乐世界就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样啊。那同样都是慈悲救济，可是内容不一样啊。就观世音菩萨的救济比较偏重一般性的世间现实的，譬如说灾难啊、贫穷、疾病啊等等啊，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啊。这个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如果在佛法讲，有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业啊，没有这个、啊。其实你求会求得到啊，会求得到。这个怎么讲啊？就好比你没有业啊，你忏悔说啊，这我就对不起，我现在真的很诚心哦，要好好抚养孩子啊。啊，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啊，好原谅你了哈、啊。那我来你家当孩子。本来人家都不来的，你这个好好忏悔啊，好好请这个观世音菩萨做个媒介啊，好好介绍一下，看有哪里有一个好子女的，介绍他来，那、啊、你要包个红包这样子，包个红包，意思是说你就护持佛法啊，你的福业过的话，就会相应。那普门品不是有讲吗？你要求什么，求什么男，求什么女，就会相应。这个你们相信吗？这个不可思议哦。就是说哦，你有这个佛菩萨啊、哦，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量，就佛菩萨就好像介绍一样，这样你了解吗？就因为他知道你的心愿是什么啊？他知道哦，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在排队，了解吗？哦，众生要投生的很多，我、哦、要排队啊，你不要插队啊，这个先来，哦啊就，好的子女就来了。这个好子女跟哦不好的子女差很多呢，有些是来抱怨的，有些是来报恩的，哦，这两个就天差地别。如果来报恩的你都不用操心，来抱怨的你就惨了，你就要非常费心照顾他啊，他百般刁难你都不要起烦恼，其实你就把他当作逆增上缘。我们知道有这个关系，可是你不要好像说啊，你是来抱怨的，所以我不要不要好好养你。那你这样的话，你的冤哦越结越深。那、啊、你要当作好像是吧、啊，就修菩萨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所以你了解佛法就什么就是有情跟有情的关系，到底是正面负面都没关系。正面的话叫做顺增上缘，逆面的话叫做逆增上缘，所以啊、哦，不管是什么因缘，都帮助我们修圣道啊。要这样，阿弥陀佛的慈悲救济啊、哦，就着重在解脱生死，还有导入佛子，因为他慈悲救济，救济不是只是物质的救济而已，是法师嘛，精神上的救济。所以也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比较偏向，就是身体痛苦的救济，那阿弥陀佛偏向精神烦恼的救济。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太多众生都在生死流转当中，到底要去哪里不知道，而且你看要修止观拼个老半天。连个什么小小的禅相都没有啊，你说这个没有的话，我们也知道在教理上就是业感缘起嘛，你没有成就就是六道，六道选一道， 不是你自己选的哦。我们公务没有那么厉害，我们是用抽签的，抽签哪一道就去哪一道，就是靠运气，靠说你临终到底是哪一个月啊、哦、起现行，这个才麻烦。如果我保证我下辈子人到，我就比较不会怕。如果要用抽签的，因为我这个运气很不好，抽签的就有点怕。这个怎么检验自己？大家可以啊，就是说你平常是不是有起恶念？你平常如果常常起恶念，很危险。因为临终哪一个恶业起现行，啊、哦，那就随这个业往生相应的道。这个还只是现世而已哦，最怕是什么？最怕是过去世。过去世的业啊，无量无边。我们不是有谈到吗？就是现业、生业、报业嘛，后业就是我们的业哦，有时候是现世报的啊，叫现业，就是好像那个名词是怎么样？现业报是吧？就是有些业哈、哦，它现世就会感得果报的。那有些业哈、哦、是下一生的啊、哦，生世报、生业报，就是下一生的。那有些是后，就是下一生之后的。所以我们有些业哈、哦、是还没有感果报的。如果以唯识学来讲，就是还在啊、哦、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那其实从经论上啊、哦，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善业，无量无边的恶业。你看我们轮回那么久，现在都还没有消完。为什么？为什么没消完？因为我们感的一个果报，我们已经又造了千万个业啊，这个星星刹那都在造业啊，所以这个业就看哪一个重嘛啊，啊随重随喜随意念啊，所以我们你要了解一般的佛法，你才会哈、啊、了解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啊、哦，又不容易承办解脱生死，那要修菩萨道，难行难行，难忍难忍。你要修菩萨道，如果初学菩萨，刚发菩提心，如果没有一个啊、哦、很好的老师、很好的环境来修学，我看哈、哦、一两天大概就退心了。所以他经常有比喻。发菩提心好像、哦、这个雨啊产下这个卵、哦、一大堆，可是真正卵成雨的一两条，意思是说、哦、能够发菩提心而且能够不退的少数中的少数，所以、哦、要修菩萨道也是不容易。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阿弥陀佛发心修菩萨道有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哦、那众生因缘相聚、可以去那边成就，并不是说往生极乐世界就了脱生死，并不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不是，他只是好像说一个修学的环境，那能够不退转继续修。所以、哦、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就以悲愿、哦、庄严，庄严意思就是好像建设这个净土了，装饰严厉，意思是说各个设备都建设得很好，就好像一个建筑师他要建一个房子的话，他就想啊预测啦电啦啊暖气啦冷气啦要怎么装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也好像一间学校啊，那你要请什么老师，要教什么课程啊，那庭园布置要怎么样等等啊，有点这样。那再来就要招生， 招发招生简章啊，那有缘的看到的啊，愿意的，往生净土不容易呢。你看哦，我们福缘佛学院招生哦，招不到几个呢。我们福缘佛学院招生简单哦，这个校园优雅安静，老师都是专业啊，很认真教学。还有很多福利啊，就是学会全免啊，又有这个每年又有零用金啊，还有每年又可以出去旅游一次啊，也招不到学生呢，条件那么好，招不到学生。所以啊，教净土法门没人要往生，其实就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讲啊，第一个，你宣传不够；第二个，众生没有这个福报跟这个相应。所以你发愿愿意去啊，就是表示福报具足。好，所以它好像是一个阶梯啦，就是为了了脱生死制度度它的一个阶梯。这个跟人菩萨行怎么比较哈？我个人是觉得往生极乐世界是比较容易，要成就比较容易。下一辈子能够生生世世，不要说生生世世了，这一世、下一世、下下一世，能够三世都在人道修菩萨行，难。如果你这个可以做到，那你往生太容易了。往生一定是上比如说中品、上品以上，那这样就表示什么？表示说哈，表示好像你一个总结，因为去极乐世界不是说你去极乐世界就把你关起来，了解吗？去极乐世界只是说你去那边求学，求学完了之后你要回去再当人菩萨行，那阿弥陀佛也很欢迎，不会说不行哦，你来极乐世界就是要在这边住十年，住多久的？它好像是一个转运站，转运站你们了解？譬如说我要到台北啊，我先在台中停，台中停的时候再换车啊，换车上台北，我才不会那么乖耶，都在极乐世界，对的，我也想到十方世界去看一看的嘞。好，我们看看小节啊。阿弥陀佛的特殊功德是这样啊，慈悲救济一切佛的慈悲功德是由阿弥陀佛的功德表彰出来。其实一切佛都有慈悲的功德啊，也许他表现的有点差别相的，所以他又比喻啊，比如说政府，你不能说啊，当外交官他就不晓得内政啊，或者是不晓得法律。也许有些人他各个学问他都知道啊，只是说他现在是这个职务啊，所以你这个职务就表现说你有这方面的特殊学问这样啊。那佛菩萨的特殊的功德也是这样啊，本来功德都是圆满具足，可是有差别啊，差别的功德表现啊，所以他就表现慈悲救济，就是让众生能够了脱生死，让众生能够修菩萨道成就成佛。以慈悲救济的佛教讲佛中以阿弥陀佛为代表，菩萨以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为代表，所以俗话讲家家弥陀，户户观音他意思是说每个几乎很多人都知道了都知道要练观音，要练阿弥陀佛这样就是他传遍的非常广。我们先休息哈，休息十分钟。